金融時報日前引述知情人的話報導，美中雙方討論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下個星期在意大利出席 G20 外長會議期間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晤的可能。美國政府仲係希望派遣副國務卿温迪謝爾曼今年夏天訪問中國，前者目前已經被美國國務院否認。而在這個節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上個星期表示，白宮將會考慮安排拜登總統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10月在意大利 G20 峰會間隙舉行會談。即將卸任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他的告別信裏面說，美中關係正是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美國對華政策正是經歷新一輪的重構，面臨在對話合作和對抗衝突之間作出歷史的選擇。拜登政府推動美中高層對話的最新舉動，是否意味著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將會出現變化呢？華盛頓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鞏固了與印太以及歐洲的盟友的關係之後，接下來會將焦點轉向中國。他說他認為這是一個順序的問題，美國首先與美國的盟友接觸，美國在今年較早時的四方安全對話上面看到了這一點，然後最近拜登總統在歐洲進行的一系列的接觸，在加強跨大西洋聯盟並且將美國的努力更加地集中在中國之後，他認為美國將會與中國接觸。但是葛萊爾亦都強調，美國和中國的接觸只是拜登政府整體對華政策的一部分，並不代表拜登政府對華策略的改變。他又說他認為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有一個計劃，正如他所說的這樣，首先是和美國的盟友以及美國的夥伴接觸，形成一個有效的戰略，在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進行評估，並且由此制定一個戰略。他認為該計劃一直是與中國進行對話，並且在美國利益重疊的有限領域進行一些合作，但是該計劃從一開始就已經到位了。歐亞集團高級分析師阿里韋恩表示，雖然美國政界對中國比美國構成的挑戰和威脅已經形成了高度的共識，但是在具體的對話策略上面仍有分歧，美國需要在與中國的競爭合作和對抗三者之間找到平衡點。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美國正是對他關於中國的思維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調整，但是他認為正如所有的重新調整一樣，他們需要時間來到鞏固，他們會經歷曲折和變化，因此他認為他們正是處於這種重新調整的開始的階段。他又認為美國正是試圖搞清楚在競爭、對抗和合作之間的恰當平衡是什麼。美國國內包括政界、知識界和公共輿論在中國的立場上面已經形成了高度的共識，就是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的威權主義模式只是給了美國構成自從二戰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和威脅。曾經兩度參選美國總統的資深聯邦參議員巴黎桑德斯最近在美國知名的外交事務雜誌上面發表文章，呼籲美國不要發動一場針對中國的新冷戰，而應當注重於自身。他表示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在過去20年裏面，也就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20年裏面，從過於樂觀的一個極端轉向於過於鷹派的另外一個極端，而這種快速形成的共識就是將美中關係視為一場靈和的經濟和軍事的鬥爭，是令人不安和危險的。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曾經在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何瑞恩亦都持類似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確實同意對華政策的鐘擺曾經擺得很遠，而他並不認為他現在已經返回到他自然的位置上面，所以他預計鐘擺還是會在某個時候向中心回擺。何瑞恩是更加強大，在相互競爭的時代調整美國的中國戰略這本書的作者，他認為美國憑藉自身的強大實力和優勢仍然能夠 在中國的長期競爭之中佔據上風， 包括美國有友好的鄰國、相對良好的人口結構、世界上最廣泛的聯盟網絡、創新文化、高效的資本市場、能源和糧食安全，以及彈性和適應性強的政治機構。他表示中國並不具備上述有任何一點的優勢。他說美國應該注重於培養自己的優勢，如果美國這樣做，他認為美國會沒有問題的。他又說歸根結底，他們是在這裡跟中國進行長期的競爭，以證明哪一種社會經濟和治理模式最能夠釋放他的人民的才能，並且激發應對全球挑戰的努力。美國越能夠證明他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並且激發應對全球挑戰的努力，美國的地位就越強，因為威望最終將來至於表現，而表現最好的體制將是處於更強地位的體制。但是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格萊爾就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認知不是變得太快，而是太慢。他亦認為美國應制定更為有效的戰略。格萊爾說他想說的就是這是一個太過於漸進的變化，而且確實早該如此，因為來自中國的一些挑戰真正開始於十多年前，而中國對他的鄰國的強硬姿態肯定是在十多年前開始的，而美國只是看到了這種的加速。他認為美國的反應實際上是太慢了，而是不夠充分，因此他認為目前是美國制定一個更有效的戰略來到影響中國政策和中國行為的正確的時機，不是為了壓制中國的崛起，而是為了保護美國自己的利益並且說服中國。他走錯了路了，他所追求的政策並不符合他的利益。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余茂春對美國將表示，最終美國採取什麼的對華政策，美中關係的冷暖將會完全取決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所作所為。他說要不要和中國打一場新冷戰，這些不是美國決定的。他又說關鍵是在於中國政府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果中國政府還是採取目前對中國的人民，尤其是少數民族宗教人士進行嚴厲的打壓，那麼你和他再講和平，中國政府也都不會改變這些做法。他們和中國政府講貿易要均等，要停止對美國大面積的工業和軍事技術的盜竊，講了幾十年費了很多口舌，都是基於一種幻想，就是他們對他友好就好像就會改變他的行為，這些是不現實的。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對華政策，在某些領域對抗中國的力度甚至更大。譬如拜登總統6月初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將更多的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使到禁止美國人投資的中國企業總數達到59家。在過之後，拜登簽署的另外一些行政命令撤銷了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兩款應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但是分析指出這樣做的目的其實是制定更好的應對國家安全方面的機制，以便後續出台的禁令能夠經受得住司法的挑戰。在台灣問題上面，拜登政府明顯在延續甚至擴大美台高級別官員的實質性的互訪，而且美國將會在這個月底啟動與台灣的貿易和投資談判。在涉及人權的新疆問題上面，拜登政府繼續稱中國政府對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行。余茂春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給予了肯定，但是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基礎上面，他的基礎是美國上下已經形成的廣泛的對中國的共識。他又說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其實做的還是算好，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給了他定了一個步調，就是他們給他定了一個方向，但是他們只不過是根據另外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去執行下來，那就是美國人民的意願。對華政策的基調就是美國的全國上下形成的一種共識，這種共識是對中共各種做法的如夢初醒。布魯金斯學會的何瑞恩就認為，雖然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的做法，但是仍然有一些顯著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經濟脫歐的討論，其次就是拜登政府不再談論修飾抵德陷阱或者美中無法共存的問題。相反的， 他们谈论的是合作竞争或者竞争性共存或者竞争性相互依存，而这些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转变。第三，拜登一直将中国讲成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第四，这届政府之中并没有人好像上届政府那样试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而在气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问题上面已经恢复了直接的外交。他又说北京方面仍然寄希望于拜登政府会大声地公开地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这些是不会发生的。他说如果北京的人错过了正是发生的转变，那么他们就会对美中关系的现状作出错误的诊断。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